看三五二啊，那下面啊，这个对照表呢，就是最左边就是我们杂含经的经文啊，347经啊，那中间就是相应部，那最右边就是啊摩诃升起律啊，就是在经论的记载呢，有一些他引用这个。啊，原始的经文啊，其实它引用蛮大段的，像这个升起律，它本来是戒律的戒本嘛，哈，但是它引用这个虚声经，竟然引用这么长，所以呢，啊，我们在读经论的时候，有时多少都会知道，这些古代的律师啊、论师啊、禅师，其实他们都是会读阿含经的，他们才会引用嘛。如果他们从来都不读，他们怎么会引用这部经？言下之意就是《阿含经》是当初佛陀在开示的时候呢，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。就是你不管你研究戒律的，还是你是阿毗达摩，还是你是禅师，都不可以跳过这个《阿含经》，所以他们才会在他们的律典里面引用这部经啊。所以呢，由此可知这个。阿含经呢，它是所有佛法的一个基础，一个根本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就是在杂含最右边这一段呢，是提到啊，这个虚声啊，他想要来道法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想要出家啊，他一来就说啊，我要在这里出家。如果是一个外人，我们不认识的，通常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嘛，哈，怎么一来寺庙就说他要出家哈？那但是呢，这些比丘啊，就是去问佛陀，佛陀就说好啊。那这个情节呢，其实他没有就是每一个版本哦，他们的啊这个叙述这个虚声的过程啊，情节不尽相同的。待会我们会看到哈，有详细有简略的啊。那这个杂含经这一段呢，就是啊，比丘们就同意度虚声出家，然后经过半个月，就是两个礼拜啊，就有一位比丘呢来跟虚声说：“我们都是解脱的阿罗汉啊。”这个定型句就是证明他是阿罗汉的哈。那中间虚声啊，不是相应部这一段经文呢就很长了。相应部这里呢提到说，有很多比丘在佛陀的面前自己宣称自己得到净智，净智跟无生智呢都是阿罗汉的智慧啊，所以只要有这个词有这个名相出现的话，它就是阿罗汉啊，净智跟无生智啊，就是有那个定型句，生已净啊，我生已净，犯恨已立，所作已作啊，所作皆办啊，不受后有啊，这个就定型句。然后虚声听了之后呢，就跟比丘们回应说，据说有就是他听闻到这样的消息，所以他就问一下，他说，哎，据说有很多比丘在佛陀面前说他们是阿罗汉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。虚声啊，他听闻这样的消息之后呢，他就刻意的去拜访这些比丘。那到了之后呢，就跟这些比丘问啊，那请看353哈、啊。那互相就是问候，然后坐在一边。那虚声呢，就跟那些比丘说：“是真的吗？我听的消息是真的吗？你们是在佛陀面前宣称自己是阿罗汉啊？”那这个是相应部的经文第一段哈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前一页哈，352页的脚注，相应部的脚注哈，这一个脚注呢，大部分都是那个注释书的说明哈，这个是温中坤老师的翻译啊，嗯。那脚注五这一边就提到说。这些比丘啊，在佛陀面前宣称自己得净智啊。那这个来源呢，是注释书是这样解释说， 这些比丘呢，在佛陀的面前啊，得到业处之后，这个业处就是止观的方法啊，学习禅修的方法之后呢，三个月安居。那安居期间三个月很努力精进，所以他们证得阿罗汉果。那精智呢，就是阿罗汉果的智慧啊，阿罗汉的智慧。贪嗔痴永尽哈，这个净智是对，所以三毒永尽。那无生智的话，就是不受后有嘛哈，好，角诸六的话呢，为什么他会往忆那些比丘？就是他会去找这些比丘呢？啊，注释书也有注解的哦啊，你看角诸六呢，这里提到说，他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呢，他心里面就想啊，所谓净智。啊，我想应该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最高的一个精髓，那应该是这个老师的秘传啊。所以问了之后呢，我就能够了知他，然后呢去得证得他的话，我就可以回到我的外道僧团去教导，这样子哈。那这个就是一般宗教呢都有这样的一种传说吧哈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摩诃僧祇律的这第一段经文哈。摩诃僧祇律这里呢啊，它的这个典故的记载是有很多比丘来到佛陀的面前一样的哈，说自己是阿罗汉。那这些比丘就是去了不久啊，那虚身魔啊，这里的翻译是虚身魔啊。虚身魔头面礼佛足矣啊，就是虚身魔他去找佛陀问讯，然后跟佛陀确认这个消息啊。诶，他是跟还是跟比丘们问哈。他先去顶礼佛陀，然后才跑到比丘的那个处所去啊，然后再跟比丘问说，长老，像在佛所自言啊，就是你们面对佛陀刚才所说的，我都是解脱的阿罗汉，是有这样的事吗？啊，请看353啊，最上面右边，那比丘们就说是的啊，是的。所以如果是从第一段的经文三个版本来看的话，几乎都是相同啦，对不对？只是相应部的注解书呢，有把他的这些为什么他要走过去啊，这种理由啊做了一个注解啊。好，请看353啊，最右边。那杂含经的经文呢，是提到虚身问比丘们说，你们有没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？比丘们都说没有。因为他们说他们是阿罗汉嘛，所以虚身就问他们说，你们有证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吗？他们都说没有啊。那所以他就很纳闷啊。那中间相应部的版本呢，就不是讲四禅了。所以你看有一个刮胡五这一段经文，有没有啊？相应部这里呢是提到说，虚身问比丘们说，你们有体证多种的神通吗？啊，这里的神通当然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五通嘛啊。所以他跟杂含不一样，杂含是问四禅，那相应部呢是说你们有五通吗啊。因为要证的神通，基本上他们一定要有根本定，要有初二三四禅才可以得成神通。所以相应部的版本就是这些比丘至少有根本定啊，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来说，他们就是有至少都有根本定啊。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推测，可以知道这样子的情况。那五神通是哪五个呢？第三行哈，你看相应部的第三行，你们能够一而变多，多而变一吗？啊，你可以隐形吗？你可以穿墙啊，遁地吗？啊，就是这个是什么通呢？ 神净通，这个就是神净通啊，神净通啊，有时候翻成神变啊。那刮胡六第二段呢，这里是什么通？天耳通啊。那刮胡七呢？他心通啊，他心通。刮胡八呢？能够意念种种宿住过去式的事是什么？宿命通啊，宿命通。那再来下一页，刮胡九，你们能够看到未来的生死啊啊，你投生哪里吗？这个是什么通？天眼通啊，所以是五通，有没有？神经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跟天眼通啊。这个是相应部，就是虚身问这些比丘们的啊，所以你看这两个版本到这里就开始出现很大的不同了啊，很大的不同了。然后最右边啊，大家看三五三这一页哈，最右边摩诃僧祇律的这一个，我有画底线，有看到吗？那他们是什么通？第一个是天眼通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段呢？宿命通啊，宿命智。所以摩诃僧祇律只有提到两种通，天眼跟宿命。那这两个呢，一个是知道未来，一个是知道过去啊。所以他就问你有没有这两种通啊。所以呢，在啊摩诃僧祇律只有讲到两种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哈。啊，三五四，好，接下来这一段呢，开始呢就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了啊。那下一栏啊，下一栏呢，我们看左边就是杂含经啊，对不对？杂含经这里虚生就继续问说，那你们有极尽解脱起色无色身作证具足住？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吗？比丘们说不也，佛也是尊，佛也虚身。这个不，在古文都读成否，大家知道哈，佛也啊。那所以他们也没有，这个是导师的标点，导师汇编的标点就是色顿号然后无色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就把它框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跟相应部不一样，然后跟摩诃僧祇律也不一样。你看哦，你看这个，如果是按照杂含经的经文，感觉上是说，你们有证得极尽解脱的色无色定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们是有这个定的基础吗？啊，色界定、无色界定的基础吗？啊，才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吗？那我们看中间哈。相应部的版本就是刮胡十这一段哈，你看啊，他说如是知如是见，诸位尊者啊，虚生说，那你们有身处啊，你们有证得这个过色而为无色的极尽解脱吗？啊，那比丘们回答说没有啊，不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到，他的那个相应部的经文是超过色而得到无色的极尽解脱，对不对？但是杂含是什么呢？极尽解脱是在前面的，有没有？极尽解脱是在前面，然后呢，他说起色无色身作证具足住，照理是说他是要证得极尽解脱，这个是受持，对不对？他要证得这样的境界，但是你怎么证得极尽解脱呢？就是超越色跟无色定才能够得到，对不对？极尽的解脱。但是呢，相应部的版本是极尽解脱是形容什么的？无色定。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差异吗？相应部是什么？相应部是色界定跟无色界定，对不对？但是相应部呢，只有无色界定。就是说，刚刚我上一段不是有跟大家说，我们要得到五通，你至少要有四禅，所以四禅在相应部比丘门是具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在这一个刮胡十这一段才说，你们有超过这个 色界定而得到的这个无色定的这个极尽解脱 的境界吗？啊，他们说没有啊，这个是不一样了咯啊，就是一个是说他色跟无色都没有，一个是只有无色定没有。相应不是无色定没有嘛，但是他有色界定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如果是按照经文来看啊哈，那你看这个摩诃僧祇利的经文哈，复问离色过色无色极尽解脱，那你看这个要怎么标点？你看离色过色无色，它有两种可能啊，古文啊，一种就是离色跟过色是一样的嘛，它就是超过的意思嘛哈，你超过色定得到的无色定，这样这个无色定就是极尽解脱啊，一种解读是这样。那另外一种解读就是你有没有离或者是超越色跟无色定的极尽解脱。我觉得摩诃僧祇利有可能两种标点都可以，一种就是像杂阿含的标点，一种就是像相应部的这个意思。你们听得懂吗？可以哈，嗯，我们来看一下角注哈，你看角注七，这个起呢或者是过啊，就是超越的意思啦，有没有？导师说这个起就是超越，所以从相应杂阿含来看呢，这个起色无色啊，这个就是超越色无色定。我们最近有一个老师呢，他在上巴利文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他是教巴利文，所以他是以相应部为主。如果你以相应部的巴利文为主的话，你会把杂阿含的经文解读为超过色界定得到无色界定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会把这句话解释为超越色界定得到无色界定吗？你知道吗？但是在中文的解读呢，我觉得导师的标点是超越两个色界定跟无色界定，好像跟这个你用巴利来解读是不太一样啊。可以哈，嗯，那这个是中文解读的情况哈。那我们看角注八啊，角注八这个深处啊，就是用名声获得，这个名声是什么呢？心心所法就是名声，有看到吗？这个名呢其实就是心心所法，所以深处呢其实就是得到正得的意思了哈。你有用这个我们的这个体证吗？你有体证到吗？体证其实它不是身体的体证嘛，它是心心所法的体证，对不对？你得到极尽解脱，这个是我内心里面获得这样的境界，它不是说色身的，它一定是讲名身，就是心心所这边。那再来呢，角注九呢，相应部的注释书说，极尽解脱就是禅知极尽，所缘极尽，是被称为是极尽的无色解脱，就是极尽的无色定就对了。所以在巴利的经文很明显的，这个极尽解脱是形容无色定，无色定啊，无色定就是极尽的解脱啊。那角注十这里就提到啊，角注十是没有了哈，就我们下一段经文还没有看。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按照这个杂阿含经的经文来看的话哈，感觉上是，如果说我们直接看经文的话，他说我们获得的这个极尽解脱超越色跟无色定，然后清正啊，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吗？啊，就是我们没有色界定无色界定而直接得到解脱吗？啊，白话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相应部呢，他没有讲到解脱这个，他只有说你有得到无色定吗？啊，你有得到无色定吗？ 那摩诃僧祇律呢跟杂阿含是 相当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超越色界定还有五色界定，然后获得诸漏解脱吗？啊，就是长老们说没有。所以在文字上来看，感觉上杂阿含跟摩诃僧祇律还比较接近一点，对不对？比较接近一点，就是我们在读古文，它是这样子，它是用这个起，对不对？起过来是什么？色，然后无色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在古文的解读呢，有一种就是设定顿号，就是它能够超越这个起是超嘛，超越它能够超越色界无色界定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它的结果就是你有没有超越这两个定得到解脱嘛？然后这种解脱者呢，解脱者啊，他是没有色界定，也没有无色界定，所以他一定是，如果你按照这个推论的话，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把它推论说，如果这个圣者啊，这种解脱圣者他没有色界定、无色界定，那他有什么定？只有进行定，对不对？他只有进行定而已咯，他不可能没有定嘛。所以你用这样子的解读，它的结果就是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如果是相应部的话呢？啊，相应部它的文是什么？起啊，还是超越？过啊，它是用过哈，过色，然后而为无色啊，就是如果说你超过色啊，然后而得到。而得无色定啊的极尽解脱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比较像是这里只有讲到定的，有没有啊？就是你超过色界定，得到无色界定，所以它跟在古文的解读哈，它所以我们如果说现在有一些学梵文巴利文的老师哈，他们会用这个巴利来解读这一个的，他们会用这个来解读这个。你知道，如果用巴利的解读呢，它会变成，它会成为怎么样呢？你看哦，如果用这一个基础来解读《杂阿含经》的经文哈，它的结果会变成，就是超过色界定，然后而得无色界定吗？所以这里又变成是他可以把这个杂含的经文把它用这个方式来解读，就是他加了这个字下去，就是超越色界定得到无色界定。所以现在的学术哈，现在的学术还有这个语文的研究啊，有时候在古代哈，或者是说导师的那个年代，他们不竟然会用这种方式，用这种方式，你说它有错吗？也不一定，因为它有一个相应部巴利文的根据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中文上，其实它有另外一种解读，就是这样的解读而已，你知道吗？这两个的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哦。一个是它两种禅定都没有，所以它一定是用进行定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个巴利的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如果超过色而得到无色定，没有哦。经文说他没有无色定，但是所以他至少有四禅哦。他至少有四禅哦，这种阿罗汉，所以是差蛮大的。有看到差别吗？所以呢，在经文的解读上，其实会有很大的出入的。所以你看，有一些研究成果呢，跟我们从中文的角度来理解是不太相同的啊，你也不能说它错误哦，因为他们真的是根据巴利文这样子，因为巴利的语法是很清楚的嘛，啊，就是哪一个是主持，哪一个是受持，很清楚的啊，所以呢，它是可以有这种解读的情况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啊， 有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导师在解释虚圣经的时候呢，有些人就觉得会觉得好像有点跟巴利的不太一样啊。那我觉得如果你在中文的角度来说，有时候也不一定是错误的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段哈，下一段经文，左边啊，虚身问说啊，尊者所说不一样，不同，前后相违。你说你们说没有得到任何的禅定，色界定、无色界定都没有，那你们怎么可以说自己是阿罗汉呢？而复记说，这个记说就是受记啦。啊，自己说自己是阿罗汉呢？那比丘们说，我们就是会解脱阿罗汉，我们是会解脱阿罗汉。讲了之后呢，他们就拜拜了，就不管他，很有个性哈、哦。嗯，讲完他就走了。那好，我们看中间相应部的经文哈、哦，刮胡十一这一段。那相应部的经文是提到说，那虚身啊，就说现在于此有尊者们的回答，以及诸法之未成就，怎会这样？就是说你没有得到无设定啊，你禅定还没有全部都圆满啊，你怎么可以得到这个解脱呢？啊，比丘们就回答说，我们是会解脱阿罗汉。那虚身说，我不清楚啊，你们的略说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若尊者能够为我说，能够让我明白这个略说的道理，那就太好了。啊，那比丘们就跟他说，虚身，不管你了解不了解，我们都是会解脱。了解不了解那是你的事。啊，这个是相应部的经文。那我们看脚注十啊，脚注十相应部的注解呢啊，比丘们说我们是会解脱。这个会解脱呢，在注解书里面是说他们是没有禅那的干观者啊，没有禅那的干观者，是由会而得解脱的一种阿罗汉啊。那在注解书哈、啊，如果你按照注解书这个情况来看，他说无禅那，他可能就是没有色界定，也没有无色界定，对。所以相应部的经文跟注解书有点不太一样。注解书呢是觉应论实照的，觉应论实照。所以呢，温中坤老师啊，他就有一篇论文呢，他提到说，刚好这个会解脱阿罗汉这里的注解就是无禅那，觉应论是说虚身是无禅那，变到他跟相应部的经文是不相合的，他反而跟杂含经相合。所以呢，温中坤老师有一篇论文呢，他就是说在那个啊觉应论是的注解啊哈。他说是无禅那，没有禅那，会解脱阿罗汉是没有禅那的圣者啊，所以他说反而是跟相应部很一致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在现在我们看到的经文，还有看到的注释书，其实都是后来才结集而成的嘛哈、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论说到底。是相应部的经文有问题呢，还是觉应论师的注解有问题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啊，学术界有很多论文都可以写不完的主题，就是这样哈、啊。嗯，好，我们看脚注十一啊，相应部的注解书说，虚身不管你了解不了解，我们都是会解脱啊。那。觉应论师的注解呢，就是说为何他们会这样说，据说他们这样想，我们不能辨说这些人的意向，然而他问佛陀之后将无疑惑，就是他比丘们会说这一段话呢，是他们已经预知他会去问佛陀的，这样了解吗？他们这个让虚身去问佛陀就好啊。 那这个是注解书的说明哈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这个最右边哈，摩诃僧祇律的版本，这里是提到说，须声摩说，向者所问诸法啊，就是你们刚才呀 所问的诸法，那都说不得啊，色界定、无色界定啊，或者是说无色界定，你都不得。那你竟然不得，你怎么可以说你自己是阿罗汉呢？可以说是阿罗汉呢？那比丘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会解脱啊。那接下来须声说，你略说道理不是很清楚，可不可以请你广说啊？那比丘们说，虽意相未现，我自了之，会解脱人啊。就是虽然啊，我没有讲得很详细，但是啊，我们自己确实知道我们是会解脱人哈。好，最下面左边啊，相应部的经文啊，不是杂含经的经文。须声知道众多比丘去了之后呢，他就思维说，这些尊者比丘所说前后相违，他们说不得正受。不得正受就是不得禅定，有没有啊？上面那边他翻译为禅定，有看到吗啊？下面就翻译为正受啊。那没有得到禅定，什么色界定、无色界定都没有，那怎么可以说自己是阿罗汉呢？所以呢，他就跑去问佛陀，佛陀啊，就跟佛陀就回答他了哈。哎，他这个是佛陀吗？也不是哦，啊，他去跟佛陀禀白嘛哈，去见佛陀。我们看下一页哈，355左边啊。那这些比丘在佛陀面前自己记说自己是阿罗汉，那但是他们呢都没有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乃至无色定。那所以呢，我觉得他们所说啊自己是解脱，又没有得到四禅八定，前后相违啊，不入正受啊，就是没有得到禅定，自己说他自己是会解脱阿罗汉。然后讲完之后，他们就全部都走开了。所以我就来问佛陀啊，那佛陀回答须声说，你要先知法住智啊，法住后知涅槃啊，然后你这样去思维正入，你就可以得到心善解脱啊。那须声就跟佛陀说，我不明白什么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。那最后一段佛陀说，不管你知不知啊，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就能够得到解脱。所以这个是经文的，我们杂含经的经文，对不对？那相应部呢，我们来看相应部的经文哈，在354啊，354相应部的经文在最下面刮胡十二这一段。那须声就是等这些长老们离开之后啊，他就跑去找佛陀了啊，找佛陀把刚才说的话再跟佛陀报告啊。那世尊说，须声，法住智在先，涅槃智在后，有没有啊？然后看355中间啊，那须声说，佛陀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是法住，什么是涅槃啊。那佛陀回答说，须声，无论你了解不了解，法住智在先，涅槃智在后。好，我们看脚注十二啊，在觉应论师的注解里面呢，脚注十二，法注智其实它是属于观智，观智就是 vipassana， 观智 vipassana 就是无常苦无我的观察啊，无常苦无我的观察哈、啊。它还有观啊自相共相了哈、啊。涅槃智的话就是内观行。末了时就是 Vipassana 做的最后的时候啊升起的道智。道智呢其实就是无漏智 我们说道智道果嘛，就是正得须陀洹智，道智，然后才会升起须陀洹果，在清净道论是这样的，道智然后就会证得道果。所以涅槃智呢，从这里来看它就属于道智，就是无漏智了。所以是修观智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证得无漏，这个是觉应论时的注解。然后脚注十四，脚注十四，这个不管你了解不了解法诸智在前，涅槃智在后，不管你了解不了解这个呢，觉应论时啊解释的好详细 我们来看脚注十四，这里提到说，即使无定智也如是的升起，就是没有禅定智慧还是可以升起。他意思是说，虚生道智跟果智，道跟果啊，它不是禅定的等流，就是不是修禅定获得的，也不是禅定的利益，就是功德，也不是禅定的结果成果。那道跟果呢，它是内观的等流，内观的利益，内观的成果。所以呢，道跟果啊，它是属于 Vipassana 的这个修行的结果。因此不管你了解不了解，法诸智在前，涅槃智在后。那再来呢，就是相应部古书，针对这个注呢，在一个书，的解释呢，更详细一点。他说即使无定，那是针对观乘者，因为在注解书里面，它有分成两类修行者，一个是观乘者，一个是止乘者。观乘者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观行者，或者是止行者，就是修行，有两种个性，一种是修止，一个是修观，那到最后两者都要具备。观乘者就是，直接修观，即使没有什么他相，之前成就的定，就是他没有修什么，他没有修定，这个是观乘者，就直接修，比如说四大，这个它就是可以成就最高的定，就是净行定而已。如是的，就是说如所说那样。定的结果呢，就是道跟果并不是九次地定的结果。那定的利益就是非如世间神通那样。定的利益就是得到神通，定的成果呢，就是如一切最上有那样。最上有我想就是指上界的众生吧，就是上二界，甚至于是 无设定的有，就是上界的众生。所以不管你是，有定没定，但是你如果是观乘者的话，就是你修观入门的人，你没有定也是可以得到法诸智，他意思是这样。但是这里没有定，从古德来说，就是至少你都要有净行定了。那摩诃僧祇律的翻译呢，他就不是用法诸智跟涅槃智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表格最右边，那摩诃僧祇律的经文是佛说先法智后彼智，有没有？其实都是不同的翻译而已啦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页356。那在三个版本的比较当中，杂含有一段经文是最特别的，就是别的经文都没有，别的版本都没有，就是这一段356最上面杂含。这里提到说，虚生跟佛陀说，希望世尊为我说法，令我得知法住智，得见法住智。这句话在相应部没有，在摩诃僧祇律也没有。所以有一些老师认为这一段话是多出来的。 所以我觉得导师可能不会认为多出来的，所以导师才认为说整部虚身经看下来，虚身到最后只是要求自己证得法住智，所以他有可能法住智也可以证得解脱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汉译杂含经的经文哈，有很多这些字眼呢是跟别的版本不一样哈，就看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它啊。好，我们看表格下面的补充，那这里也是温中坤老师的翻译，在他的论文里面跟法住智有关的资料了。第一段是清净道论，法住智、如实智跟正见都是度疑清净的同义词。那大书超解释法住智是什么呢？我有发现他被自己的缘所支持，所以呢他是法，果由果依他而生，就是每一个法都有自己的因还有缘所支持啊，它不会错乱的啊，不会错乱。比如说我们会有身口意业，是因为我们有无明啊，所以会才会有身口意的行啊。那这个就是它有它的因啊，就是它不会错乱。那这里还有提到说法的住处啊，意思就是缘法啊，法的因，法的住啊，就是法的自性，法以外的自性不存在，所以被称为缘法的缘性啊。跟法住有关的智慧就是法住智，就是说在比如说了哈，从十二因缘来看，很多都是有因有果，对不对？那他说我们会升起这个果啊，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因，或者你有了因就一定会有这个果啊，都是有自己的这种成就的条件。那这些法以外呢，你找不到一个自性的，你找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啊，就是纯粹都是条件和合所成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缘起的意义。那下一段例七啊，这里提到说清净道论提到无明是缘，诸行从缘而生，所以我们的行啊，无明行，这个行呢就是诸行啊，身口意行，有没有？都从无明而生，都从无明而生。二法都是缘生法啊，如此关于缘的把握的智慧就是法住智。所以大书超说确定后把握诸缘而生起的慧就是法住智，就是说我们会有身口意的造作啊，一定是从无明来的，它不会从别的因啊，就是无明，有了无明就一定会有身口意行。你把握了这个必然性，因果的必然性，它可以破除什么呢？破除无因见，破除恶因见，然后还有破除呢这个就是有一个神我的这种常见啊，或者是断见。所以他把握每一个缘起的这种缘生的必然性呢，这个就是能够得到缘起的智慧，就称为法住智啊。所以在经典里面提到说衍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有去处，对不对啊？他就是要提到这一些了解缘起啊，不来不去的这个智慧就是法住智啊。那这个是只是举一个例子而言哈，比如说我问大家哈，如果说我们十二因缘里面，比如说触过来是什么？六路触过来是受嘛哈，然后过来是什么？爱。那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，比如说我们不希望产生这种爱烦恼啊，取烦恼，我们就要从前面这一个因去注意了啊，就是我们在触受的时候啊，升起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如理思维，有正念正知，否则的话它爱取一定会生。这个就是你看到缘起的必然性之后啊，我们才会 避开那一些会导致爱取的所缘出现。如果我们不注意它，不控制它，那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一碰触到这样的受就会产生贪，碰触这样的受就产生嗔，碰触这样的受的时候就产生痴，你就没有办法改变它的因缘。好，那再来下面呢，就是引用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。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这里就有几段文啊。那针对这个法诸智涅槃智的注解呢，在瑜伽师地论也有好多段文。这里引用是卷94啊，就是解释虚身经这个。哎，好像不是虚身经哦，是虚身经吗？这解释虚身经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论文，他说若有比丘具足施罗，具净施罗啊，就是你如果具足清净的持戒，助于别解脱清净律余啊，就如果比丘他首先能够圆满增上戒学，那接着呢，他就要让自己继续修增上心学啊，就是要修禅定。所以他如果有了戒清净增上修定的话，那他就要成就初禅净分所摄圣三摩地。初禅净分所摄的三摩地为一指，就是至少你要有进行定了。初禅所摄的就是初禅净分所摄的圣三摩地，这个中文的解读很奇怪哈。有些地方它是初禅所摄的三摩地，就是进行定啊，因为进行定的五禅支跟初禅是一样啊。那如果是按照这里的论文来看，初禅净分所摄的圣三摩地，就是你可能跟净分更低一点的定，你也可以为增上心学的基础，就是你至少要有类似进行定这样的能力，才可以称为解脱的基础啊。那如果你有更高的初禅二禅，那个是没有问题咯啊。好，第二行这里提到说增上慧学，增上力故，得法住智跟涅槃智，有没有？所以法住智跟涅槃智呢，是属于增上慧学的内容，就是了解缘起因果必然性，决定智啊。那涅槃智的话，就是知道它的一个寂灭性啊，或者是观智所得到的结果啊，体验到无漏啊。那用这两种智慧为依止，那加上之前所有的四种圆满，远离受学转时，能够让他解脱一切烦恼，证得阿罗汉啊，成就慧解脱圣者啊。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第一段文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